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财经说，这是分析美股的华语频道，我是姚。那我们这一集呢，也是会先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一周美股的大盘。那接着呢，我们会聊到资金分配，就当你手上有几只股票，但是你的投资组合呢，不知道如何做资金分配的话，我们这边会介绍给大家姚 Knowledge 4321的资金分配方法。那透过这个资金分配方法呢，可以试着将你的投资组合的风险呢降低。那我们这一周呢聊的产业，我们这周也会聊到5G 的产业。那 5G 的产业呢，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我们可能就无法在这一集呢就介绍完所有 5G 的产业。那我们这边呢会将 5G 呢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我们会针对 5G 的晶片去进行介绍。那我们会对 5G 晶片制造商呢 Silex 的财务报表去进行分析。那之后几集呢，我们会慢慢的把 5G 产业呢去补充起来，让大家有个对 5G 产业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这一周的大盘。那这一周美国大盘呢，基本上是上上下下的，每天要不是就是跌超过 1%， 那要不就是涨超过 1%， 那其实波动还算是蛮大的，其实有点喜啊。那基本上呢，就跟上一周我们说的差不多，除非是美股大跌呢，跌到一个黄金坑，才比较有机会可以 V 型反转，不然的话就是要等盘整。那盘整期间呢，就必须要有耐心，因为盘整这个股价呢，就很容易就是筹码上下洗来洗去的，所以就是要耐心等待，等待一个方向出来之后呢，再进行操作这样子。那如果是有使用我们的 Your Knowledge Algorithm 的话呢，就等待讯号出来就可以了。那其实我自己，有些人问我说我有在盯盘吗？那其实我自己目前比较少在盯盘的，就是有 Algorithm 的话呢，就是每天收盘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讯号这样子。对，那结论就是目前盘整了，所以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啊，就千万不要因为心理的因素就跑进去买大盘，就不要轻易的跑进去买大盘啊，或者是放空大盘这样子。对，不然你的筹码很容易在盘整的期间就被洗掉出场了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一周呢就来聊一下投资组合的资金分配。那我们来聊一下投资组合如何做这个资金分配这样子。那我们主要是有收到一些观众在询问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将我们的一些投资组合的量化方法呢修改一下，修改成适合一般听众或是适合一般投资者可以使用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我们这边叫做4321的资金分配法则。那在说这个4321资金分配法则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下投资组合。首先必须要有投资组合呢，你才会有资金分配嘛。所以基本上呢，在做量化投资组合的开发，在做量化投资组合开发上面呢，其实投资组合最重要的就是降低风险。那这边降低风险呢，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的投资组合里面的股票之间的相关性呢不可以太高。那相关性不可以太高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投资组合呢，你买了两只金融股好了， okay，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 JP Morgan， 然后你今天也买了 Bank of America。那基本上呢 JP Morgan 跟 Bank of America 它基本上在同一个产业，然后这两只股票在过去的走势呢，其实股票走势大同小异，然后受到消息面的干扰呢也差不多，要么就是一起涨，然后要么就是一起跌。所以像 JP Morgan 啊跟 Bank of America 这两个股票的相关性就太高，那如果你把这两只股票呢放在同一个投资组合里面的话呢，那基本上你的投资组合呢并没有办法帮助你去降低风险，因为要么就是一起涨，要么就是一起跌这样子。对，所以在投资组合上面呢，要尽量避免这种相关性相当高的股票呢，就是放在同一个投资组合里面这样子。所以在选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你在选股的时候呢去做一下，就是这只股票跟你投资组合里面的股票呢去做一些就是相关性的分析这样子，那这样子是最安全或最保险的。那如果就是当然是一般观众可能没办法做的这么详细这样子，那 比较这边可以比较建议说，就是一个产业里面呢，你就挑一只最好的，就挑一只你觉得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有机会的，甚至你可以直接挑这个产业里面的龙头，这样也可以。那尽量去避免就是一个产业挑了好几只股票，然后放在一起。OK，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投资组合就是要降低你的风险嘛。那相关性的话呢，就是如果投资组合每只股票互相的相关性比较低的话呢，那它就可以降低你的投资组合的风险，这样子。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用资金分配呢来降低这个投资组合的风险。那我们这边来介绍就是量化分析常用的两个资金分配的方法。那第一个呢是市值加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股价加权。那没有错，大家听到或许会觉得非常熟悉啊。对，就是市值加权，就是目前 S&P 500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S&P 500就是市值加权的一个投资组合。那道琼斯指数基本上就是股价加权的一个投资组合，这样子。那这两个方法呢，其实在量化分析是非常常用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介绍给一般的，就是给我们的观众这样子，然后去用在你们自己的投资组合上面。那我们就先来细部的讲一下市值加权是什么。那市值加权呢，就是根据公司的市值呢去做分配股票的比重。那市值越大的公司呢，股票的比重就越高。那市值越低的公司呢，股票的比重就越低。那这边就是主要就是以 S&P 500为例子，就是 S&P 500里面呢，就是美国500大公司嘛。那美国500大公司的比重呢，是它是怎么分配？就是靠根据市值去分配的，又根据市值的比例去分配。这家公司它在 S&P 500里面的比重是多少，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方法呢非常有效，也蛮多就是基金管理有些基金经理人呢，他自己也在使用这个方法，这样子。那这个方法为什么有用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公司市值越高的时候呢，通常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就越稳定，那股价波动也会越小，那风险值也会相对的低。那相反的呢，市值越低的公司呢，它的财务状况呢比较不稳定，那波动也会比较大。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观众，就是我们一般的观众啊，他就是我们不可能去每天计算这个股票的市值多少啊，然后你每天都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这个比较除非你就用量化，就用电脑去帮你算好，这样子。对，那我们这边就介绍给大家就是4321法则。那这边的4呢就是 40%， 那3呢就是 30%， 2就是 20%， 1就是 10%， 所以4321呢加起来就是40%、 30%、 20% 跟 10%， 加起来就是刚好 100% 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手上有4只股票的话，那你就可以先把就是股票的市值呢做排序，这样子。那股票市值高的呢，就是股票市值第一名的话呢，你就可以分配 40%。 那股票市值第二高的话就分配 30%， 那第三高的话就分配 20%， 最低的话就分配到 10%， 这样子。那这个4321的资金分配呢，就是可以简单的来降低你的资金风险，这样子。对，有没有记起来？我们再来重新的复习一遍。首先第一个呢，将你的资金呢分为4321、 40%、 30%、 20% 和 10% 这样子。接着呢，把公司的市值呢做排序，那第一名的呢就是分到 40%， 然后接下来第二名 30%， 第三名 20%， 最后一名 10% 这样子。那接下来就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说，那我的投资组合如果里面有黄金啊，或者是石油，这些是市值没办法估算的，怎么办，这样子。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是价格加权的方式。那价格加权的方式就是，当你的股价越高呢，你的占比就越大，那股价越低呢，你的占比就越小，这样子。那也是可以套用到4321法则，你就不用一直算你就可以不用直接算股价，然后再去算股价占全部股价加起来的比例，这样子。那你这时候也是可以用4321，就是股价最高的就直接占到 40%，然后以此类推，股价第二高的占 30%， 第三高的占 20%， 那股价最低的占 10% 这样子。对，那我们根据我们量化一些回撤的经验呢，通常如果是在牛市的情况下面呢，这种价格加权的方式其实它的回报率会相对的比较高这样子，但它的风险值也较高。那 相对的就是市值加权的话呢，它的回报率会比较低一点，但它的风险值也相对的很低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呢已经分配好的话呢，然后再用市值加权下去进行分配的话呢， OK， 那等到下个月的时候，那你发现原本你第二名市值的公司呢超越了第一名变成第一名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把原本第二名 30% 的资金比重呢直接增加到 40%， 那原本第一名掉到第二名的呢就把 40% 的资金比重呢降到 30%， 就有点像你把原本第二名上升到第一名这间公司的股票呢进行买入，把第一名降到第二名这间公司的股票呢进行卖出，那这样就会有资金流动，那有资金流动呢就会有赚钱跟赔钱。这一点相当重要啊，因为很多人在鼓吹价值投资的时候都会说，哎，那你分批买进，但其实没有解释他要如何去做一些资金的分配跟资金的流动这样子。那如果观众你是做这个价值投资为主的，然后主要就是看财报啊，然后再搭配就是投资组合的资产分配呢，就在搭配我们的有 knowledge 4321法则呢，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方法呢可以让你长期持有市值不断上升的股票，因为后面的市值不断下降股票就会慢慢被淘汰嘛。那如果你是用价格加权的话呢，那你就会长期持有那些价格不断在上涨的股票，因为价格在下跌的股票呢就会慢慢被你淘汰这样子。对，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Yonology 4321资金分配法则呢就是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这边进一段广告，我们等等回来。欢迎回到美股财经说。那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我们团队是希望我们可以将4321的资金分配法则呢说得更详细，然后举个例子让观众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方法这样子。那我们就来这边举个例子好了，那我们举四间公司来做例子。那我们这边就拿四间公司的股价跟市值来举个例子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拿 Apple、Cylinks 还有 Pinterest 跟 X1。 那 Pinterest 跟 X1 都是我们前两周分析的，那 Cylinks 就是我们这周跟下周会分析的，我们这周可能来不及分析 Cylinks 的财报分析，要到下一周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再拿大家比较熟悉的 Apple 来做例子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就我们刚刚有找到就是这四家公司的市值，那我们先把这个市值做排序这样子。那 Apple 目前的市值呢大概是 1.92 个 trillion、哦、相当的高， 1.92 个 trillion。 那 Cylinks 呢排名第二，它的市值呢是 24.52 个 billion。 那 Pinterest 是排名第三，它是 23.96 个 billion。 那 X1 的市值比较小， X1 的市值只有220个 million 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把 Apple、 Cylinks、 Pinterest 跟 X1 的市值呢列出来，然后去进行排名。那这时候呢那资金分配呢就会是 Apple 就会占了 40%， 那 Cylinks 就会占了 30%， 那 Pinterest 就会占 20%， 那 X1 呢就会占 10% 这样子。那假设呢你现在有10,000块美金，我们这边以美金为主啊。那如果是以10,000块美金为例的话呢，就是拿4,000块呢去投资 Apple， 3,000块美金呢投资 Cylinks， 2,000块美金呢投资 Pinterest， 那1,000块呢就投资 X1。 那如果未来比如说下个月哦，刚刚这边补充一下，大家可以每个月去看一下就是你的 portfolio 的市值有没有做排名上面的变化。那如果有做排名上面的变化呢，你就可以去做调整，大概是以月为单位去做调整。但如果你比较想要资金流动比较快速的话，你可以比较快的话就可以以周为单位，但周为单位可能是太频繁了这样，或者是以双周为单位，就 by weeks 为单位这样子。 对，那比较正常的话就是以月来单位，以月为单位这样子。 OK， 那这边呢，比如说你下个月的时候，因为像 Pinterest 跟 Silinx 它这两间的公司市值就有点差不多，那如果呢在下个月的时候呢 Pinterest 的市值呢超过 Silinx 的话呢，那你就把 Pinterest 原本 20% 的占比呢买，就去买 Pinterest 的股票，买到占你的资金占比的 30% 这样子。那 Silinx 呢就去卖，把你的 30% 的 Silinx 的股票呢就是卖到只剩 20% 这样子。那你这样子就会有资金流动嘛，那你资金流动的话呢，你就会有赚钱跟赔钱这样子。那你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说，那你赚的钱呢要不要再投资在你的投资组合这边，投资组合上面这样子。那这边呢，我们刚刚也有就是团队问说，哎，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基本上呢，我个人的做法或我个人的建议会是说，你可以把一半的钱呢放入口袋，就把你一半赚的钱呢放入口袋，然后再把你一半赚的钱呢就是重新放入你的投资组合当中这样子。对，那就代表说你的那个资产就不，你的投资组合的那个 total asset 就会不断的扩张跟增加，然后你的那个就是 40% 的比重呢会一直持有就是市值比较高的股票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有做这种资金流动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手上的股票长期下来都会持有市值比较高的股票，那市值比较低的股票呢就会慢慢的被淘汰，慢慢的被你淘汰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例子呢会放在 IG 上面做解释，我们会把表格啊文字啊这样子大家会更容易的理解这样子。那就会有人说，哎，为什么是四只股票？那我今天有五只股票怎么办？那五只股票呢，就是有个方法，就是你五只股票呢，选四只股票市值最高的，那另外最后一名市值呢，你就先不投资，就先观望。那最后一名的股票什么时候投资呢？就等你第四名那个市值较低的股票呢，被你这个第五名的股票超过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个第四名的这个 10% 来卖掉，然后再去买那个。就是第五名转到第四名的这个股票这样子。对，就是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资金分配，就你可以有几个名单，比如说你现在有五只股票啊，有啊，那你就可以只选四只股票来做4-3-2-1的资金分配法则。那如果你今天就刚好资金比较多，然后你想要扩充，就是你不想只买四只股票嘛，那你想买更多6只或8只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八字的话呢，那你就刚好4-3-2-1嘛，它刚好是四的倍数这样子，那你可以就是两个 40% 啊，比如说你今天20000块好了，你就可以把市值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股票呢就是分别投入4000块美金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可以供大家参考这样子。对，就你可以有几个口袋名单，那你就可以选最厉害的40，就市值最高的四只股票去进行投资组合这样子。那如果你想投资更多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四的倍数不断的翻多这样子。 OK， OK，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会在 IG 上面把这个表格的解释就是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 IG。 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就是可以私讯给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 IG 上面留言这样子。那我们的 IG 是那个 yonarj.talk，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这样。如果是有比较资深的一些分析师啊，对于这个方法有一些意见或者想要探讨的，都可以都是公开讨论这样子。对，那这边只是个我们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去做参考。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对，然后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帮助的话呢，就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私讯给我们，甚至比较好的话就分享给大家，我们会非常感谢这样子。那如果觉得这个方法不好，这方法是不好的，会那个就是对你的投资不好，那你就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接受这种虚心的指教这样子。对，我们就虚心的接受，因为毕竟这个投资方法百百种，我们也不断的学习各种方法这样子。对，就欢迎大家的指教。 OK， 那我们4-3-2-1的法则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都会不断的去帮大家复习啊，就包括我们的财务报表，我们几个要点啊就不断的复习。那我们4-3-2-1法则也是我们有 knowledge 重要的一个就是 就是投资组合分配的一个原则这样子。我们会不断的在我们的 podcast 不断的去提醒，不断的去跟大家复习这样子。 OK， 那我们这边就来就先到这边四三二一法则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这边就来介绍这个 5G 的产业这样子。 OK，那我们基本上的 5G 的产业呢，在未来的产值呢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基本上美国的一些就是分析师啊，就对 5G 的产值呢，就是未来基本上可以达到就是$2兆的一个 5G 的产值这样子。那目前2020年呢大概只有 $5.5 billion 的产值而已。对，但是到了2026年呢大概可以到达$667 billion。OK， 这个五年之内这个 5G 的产值的增长幅度是相当的可观的哦。因为很多的产业呢都会从 4G 慢慢的转到 5G 上面。Okay， 那这边 5G 的产业呢在未来的成长率呢每年都会大概有超过 100% 的涨幅。所以这个 5G 的产业的涨幅呢是相当惊人的。所以任何一支 5G 的产业呢基本上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支 5G 产业的股票这样子。对，当然要去做那个相关性的分析，相关性也不可以太高。对，那么这边就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 5G 啊。那 5G 呢基本上就是第五代的这个传输技术这样子。那它的传输速度呢是 4G LTE 的100倍。对，是100倍哦，不是 100%， 是100倍。所以以 4G 的传输速度呢大概是100个 megabits per second 这样子。 OK， 那到了 5G 呢已经可以达到10个 gigabytes per second 这样子。所以换算下来呢大概是个蓝光的电影呢大概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下载完毕。所以这个传输的速度呢是相当惊人的。但是呢因为它的传输速度提高了，那这也代表说呢任何一个 database， 任何一个资料库或者是一个 5G 上面呢，它在数据运算上面呢它必须要跟上 5G 的传输速度。所以简单换算呢，今天我的 5G 的传输速度是我 4G 的100倍，那简单的换算呢这可能不是那么精确，代表说你手机上面的晶片的运算速度呢基本上也要比你之前原本在处理 4G 传输的时候呢要快上100倍这样子。这简单的换算，这个 不精确，但大概是有这个概念在这样子。所以 5G 产业的市场呢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它的战场呢主要就是在 5G 的晶片开发上面。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呢会影响它的这个运算速度，那运算速度呢就是晶片上面的一个5G 晶片之争这样子。对，那我们这边呢再拉回到这个 5G 产业。那我们先把 5G 产业分为三个阶段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架设 5G 的基地台。那 5G 的技术使用呢 5G 的技术呢使用的频率呢比 4G 还要来得高，但是这边就有个缺点哦，当你频率要来得高呢你的传输的距离呢就会相对的来讲比较短这样子。所以在建置基地台的数量呢 5G 的基地台呢要比 4G 呢还要多出许多这样子。那大家对基地台呢对大家对 5G 基地台建置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这支股票叫做 American Tower。 那基本上这支股票算是 5G 建置基地台的受惠股这样子。那毕竟这个第一阶段建置那在过去2019年跟2020年基本上就已经在建置了，然后American Tower 的股价其实涨得蛮高的，还算是一个涨幅算是蛮惊人的这样子。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这支股价这样子。那但我们还是专注在第二、我们再来看下面两个阶段这样子。那第二个阶段呢 5G 产业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5G 的行动装置。那 5G 的行动装置最大宗的就是 5G 的智慧型 5G 的智慧型手机这样子。那当然目前市面上有一些 5G 的手机出现了，像是神送的 5G 手机啊这样子。对，但目前呢因为那个 有些自愿 5G 的传输，但它的那个 5G 但它手机的晶片呢并没有跟上，所以有很多测试者啊或使用者去测试那个 5G 的手机呢，他会发现就是当他在使用 5G 传输的时候，他的晶片容易过热，因为它的运算速度必须要跟上 5G 的传输嘛，所以它运算速度使用的量就会很大，所以它晶片会手机会过热这样子。那手机过热呢，它因为它那个大量的运算，所以它也会导致它的电力消耗很快这样子。对，所以5G 的手机呢，就是目前可能比较可靠就是神送的 5G 手机这样子。那大家比较期待的大概就是 iPhone 12，就是目前它还没有出来，所以谣传可以 iPhone 12是可以支援 5G 的通讯技术这样子。所以这边呢，就有许多人预期呢，就是 Apple 在就是 iPhone 12呢会有一波换机潮。那这个5G 的换机潮呢，这个也是可以期待的。那苹果的股价也可以关注一下。但这边呢有一个数据提供给大家，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每一位智慧手机的用户呢，他大概会22个月呢就会换一只新的手机，就他22个月就会更新一下他的智慧型手机这样子。但是呢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刚刚说2010年是22个月换一次手机，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平均每一位用户呢大概是使用 33.2 个月呢才会去换下一支智慧型手机。那像我自己是拿 iPhone 7这样子，那我其实拿蛮久了，那我也是想要等到 iPhone 12的时候再换手机。所以其实大家对智慧型手机的这个换机的频率呢就是越来越低，它的持有的智慧型手机的那个时间越来越长这样子。所以呢这就会说，当 Apple 它在出 iPhone 12之后呢，这个手机的换机潮呢是可以期待的。那12之后变13之后变成13或14的时候呢，那因为现在目前平均的用户使用大概会 33.2 个月呢才换到下一支智慧型手机。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5G 短期来讲对 Apple 是个利多这样子。但是呢长期来讲，尤其是在2021年或者是2022年的时候呢，那 iPhone 手机的销量呢就会令人有点担心这样子。Okay. 那这个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 5G 的行动装置。那第三阶段呢就是 5G 的应用服务端这样子。那 5G 的应用服务端呢就包括像是 VR 产业，然后还有包括自驾车，还有远距医疗。那目前预估 5G 的应用服务就是第三阶段大概要到2021年年初到2021年年中的时候才会慢慢开始爆发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那基本上呢 5G 产业呢目前的阶段呢在于第二阶段左右，因为第一阶段的建制基地台虽然有些像美国可能还没有每个城市都有，然后有些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有些国家可能还在建制。对，但是呢目前已经 5G 产业已经慢慢的进入到第二阶段了。那第二阶段的一个分水岭就是 Apple 什么时候出 iPhone 12这样子。那明年年中可以期待的就是第三阶段，就是 5G 的一些应用服务端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了解完 5G 的三个阶段之后呢，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会把5G 呢放在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应用服务端看哪个股票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说嘛， 5G 的战场呢就是 5G 的晶片。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点不够，我们原本想要聊晶片这样子，想要聊 5G 的晶片的应用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时间有点不够，那我们这边就先留下一个伏笔。那我们下一周会继续聊这个 5G 的晶片，那其中包括就是CPU 啊 GPU 啊还有 FPGA 还有 Xilinx 在上周呢发布一个新的晶片技术叫做 Xilinx Versal ACAP 的架构这样子。然后我们下周也会另外讲解这个 Xilinx 的财报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是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进行留言，我们的 IG 是 yonology.talk， 或者可以给我们的留言鼓励，或者是私讯给我们。那我们下一周聊咯，拜拜。